他要找你。我们的神是降世为人来找你，这第一点很重要的。第二点，基督教不是一个神秘宗教，耶稣基督降生，他的爸、他的爹、他的娘比不上你的爹、你的娘，对不对？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刚讲了什么？就是木匠嘛。他妈干嘛的？他妈也没有高中毕业，也没有大学毕业，也没有学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没有什么神秘的，而且更重要，你们知道一点，当时结婚的这些年轻夫妇大概几岁呢？大概十六七岁，因为耶稣的爸爸妈妈严格来讲是个 teenager， 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小孩没出息，你小孩有出息的很。耶稣的爸爸妈妈就是 teenager 生了耶稣的，对不对？所以看到耶稣基督生长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比不上你的家庭，比不上我的家庭。而且他的财力、他的学问、他的学识、当地的地位都极度的普通，仅仅是一个木匠。为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因为上帝，若他是上帝的话，他不需要生在紫禁城，他不需要生在皇宫，他不需要斯坦福大学毕业，他不需要最好的学位，因为什么？他是拥有这一切的主宰。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谦卑的神。这圣诞节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吗？证据在什么地方？降生也很平常，生长在马槽，爸爸是木匠，那到底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吗？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重要几个见证人，第一个见证人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他的母亲告诉我们，他是圣灵怀孕，他是神，这他母亲的见证。第二个见证人很重要，是耶稣基督，他母亲生完耶稣基督后有没有继续生小孩？有生小孩。圣经最有名一本书叫做雅各书，耶稣的弟弟见证说，我的哥哥是神，他不是普通的哥哥。所以你知道最难见证的是家人，你知不知道？最难见证是家人。我们做传道人最怕是老婆，你知不知道？我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如果今天欧牧师讲完道到门口的时候，师母坐那边一直掉眼泪的话，你到底相信欧牧师还相信师母？你一定相信师母的，我告诉你。因为最难见证就是我们的家人。可是圣经是一很奇妙一本书，他的见证不是从被耶稣医好的瞎子开始的，跟耶稣的门徒开始的，他的见证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家庭。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很骄傲地宣告一个信仰，这信仰是那么实在，这信仰是那么的真实，这信仰是那么的宝贵，值得我们跟你宣扬的。我就记得我们教会前一个多礼拜前，我们请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来到我们教会，一共我们大概请了100多人。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师哥他们跟我讲说，欧牧师，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圣诞节，教会讲的圣诞节跟外面讲圣诞节是不一样的。外面圣诞节是叫你拼命买拼命买拼命买，什么礼物都要买，最好赶快送圣诞节，所以你家的很多圣诞礼物在家里面。你知道最好的圣诞礼物是上帝把耶稣基督送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有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基督教的圣诞节是很特别的，而且很有意义的，而且很真实的，让我们能够思想到底我们的生命怎么建基在一个信仰上。那在今年，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当我在想今年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要讲年岁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冠冕是戴头上大家都看到的。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是你值得骄傲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说，我很值得骄傲，因为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有的人很骄傲跟我说，欧牧师，我是来自北京的。那有些人更说，北京算不了什么，都是阴霾，空气也不新鲜，我是来自上海的。有些人觉得上海没什么好骄傲的，我是来自山东的。我说山东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山东有什么，不，他很骄傲就对了。就是我们都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觉得哇，是我们跟人家讲我们要介绍我们自己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或者你跟他讲说你住在哪里，我住在 Saratoga， 你住在哪里，我住在 Palo Alto， 你住在哪里，我住在 Cupertino。 所以我们住的地方很值得我们骄傲，我们身边都有一些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你的母亲，可能是你的家族，可能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叫做这个东西是叫做冠冕，是你的冠冕。你知道以前我第一个公司叫做 ITT International 那个 Telegram 那个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哦，当时人家跟我说：“欧姆斯，你在哪里做事？”我说：“我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我妈妈一听，在台湾马上告诉我们所有的邻居，我的儿子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做事。其实我的公司既不做电报也不做电话，可是他们就觉得很骄傲，因为什么？这是他的冠冕。我们的小孩也常常做我们的冠冕。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讲说是什么呀？年岁的冠冕。什么是年岁？我不知道2016年是不是你的冠冕，2020年是不是你的冠冕。如果讲起2016年，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会跟人家讲？2016年有什么事情是年岁？这个整年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可以讲？有没有什么神特别祝福你的事情，你值得宣告、值得讲的？有没有？有。我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说，我们到底思想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一个新的一年里面，到底什么是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副传道读了一段经文，如果你今天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诗篇第63篇，也是这样65篇的开始。我们翻到诗篇第63篇，如果你有机会跟我翻到诗篇63篇，刚副传道读一段经文非常有意思，正在描述加州今年一年神的恩典跟神的祝福。诗篇63篇说什么？你读到没有？第一节刚副传道读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什么？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三个形容词，一个是干旱，下面什么？疲乏，下面什么？无水之地。你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水怎么样？我们没有水，对不对？我们都没有水嘛。加州干旱了。如果你机会到你知道那个我们一个今天我们很多师班去 Montreal 整个 Montreal 禁建，不准盖建，不是不能建房子，不能建厕所，不能建厨房，因为那个城市没有水，水都没有了，所以整个城市不准建。所以我们这个弟兄要家里要盖建一个厕所，不能建，你必须要交很多很多钱才能建一个厕所，因为厕所里面要装水。加州在10年的干旱里面，水库都干了，人要先造下来，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你知不知道加州有今天的房地产，有今天的东西，有没有神的作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建水库，我们不能够下雨，我们可以知道买什么股票，但整个经济是否好转，有没有神的恩典跟作为？有神的恩跟作为。所以63篇讲到大卫看到他国家的时候，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他可以打仗，可以做事，可他知道他的国家若没有神的作为，若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他走不下去，他走不下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一起崇拜，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感谢神，有没有神的恩典？至少在今年2016年，我就有3点，我觉得我自己在做传道人我最感恩的。我第一点最感恩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教会，每个礼拜我们都有敬拜。你知道这个敬拜有多少弟兄姐妹从修东西，从开会预备，从领师，从很多的地条一步一步做。我每次看到弟兄姐妹说很早就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长老要开很多很多的会，我们的执事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我感恩的是，我看这个教会在一年在神的带领跟神的眷顾下 继续的往前行。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的冲突，有时候很多的不如意，可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我们教会中间行走。所以我第一个感恩是看到这个教会在一年里面，我们一直看到这个教会继续的被神的带领，因为你跟我在这边，我们一起来让这个教会在神的恩典与光中我们继续行走。所以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每次我看到大家聚会的时候，每次看到大家坐在教会中间的时候，每次我们有祷告会的时候，每次我们任何小组的时候，那个感恩的心，我看到神在一年里面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他的事工。第二点我觉得很感恩的，我们教会去年是我们教会职堂在帕拉头的一个尝试的一年。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帕拉头职堂是很少教会愿意到帕拉头职堂的，因为太困难。我就记得我的儿子要去帕拉头职堂的时候，他要参加那个 team 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讲一句话，我跟他我说 Titus 你为什么要去帕拉头？你知道那边非常困难，也很可能会失败哦。我儿子跟我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我自己做牧师，我被我儿子感动。哎，他不是牧师，他儿子跟我说：“爸爸，就因为有困难，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说：“成不成功无所谓，问题是我们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啊，我就很佩服他，我就很佩服他。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做事，我们担心失败，让我们裹足不前。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们最大恩典是我们有二十几个同工，他们不担心失败，他们要经历神，他们要经历神。我觉得第二点，我看见我们教会在宣教这边，从普拉头的事工，我们一直到云南的事工，一直到台湾的事工，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姐妹在英国在做宣教的事工，我为这个感恩，我为这个感恩。我觉得教会是要走出教会四面的墙壁，要走出一个神国度的意象。我为这些勇敢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宣道部的同工、策划的同工、长老献上感恩。我最记得那个张梦的先生赵立明，赵立明是我受洗的，受完洗以后他还是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但我看到这个弟兄怎么改变。今年他去了云南，其实弟兄也没有叫人家唱歌，也没有叫人家做手工，也没有带小孩，他唯一就是带很多蚊香，防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被蚊子咬。他在厕所里面放很多蚊香。可当这弟兄回来以后，发现弟兄 totally different， 他居然送我一个 video， 他说：“欧牧师，我正在写诗歌。”我说：“哇，你在写诗歌啊？”他放一首他写的诗歌给我听。不管他唱的好不好，我知道这个弟兄被神所更新，我知道弟兄在神的工作里面被神所 touch 到。我觉得最第二点我感恩是，我看到很多我们教会宣教的同工，我们宣教的意向，他们走出他们自我的限制的时候，无论在普拉头，无论在云南，无论在台湾，他们被神触摸到，这第二点我感恩的地方。第三点我感恩的地方，在我们教会四十年的历史里面，我在我们教会一共三十多年，这边可能还有人比我久，但是我相信不会太多。我在我们教会一共三十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教会去年一口气用了三个传道人，帕拉头的严兴恩传道、副传道跟吴海燕吴传道。很多我在外面的牧师问我一句话说，How you do it? How your church can make that so aggressive decision? 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教会有年岁的冠冕，但是神也给你跟我有年岁的冠冕。我相信你跟我，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有给你我有冠冕。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先给你们讲，我觉得大卫在年底的时候，他回想到当时他在无水之地跟神祷告，今天他站在这个国家里面替着国家在献上感恩的时候，我觉得大卫最美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六十五篇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他对于神所赐给他的国家，他对神所赐给他的生命，他对神所赐给他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挣扎，他有感恩的心。所以当我们年底面临到我们这一这个年底，我们看这个过去一年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到底有没有一个感谢上帝的心？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敬拜，我们可以坐这边崇拜，我们可以参与教会，我们可以在这个加州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否有个感恩的心？如果今天你有个感恩的心，我相信这段经文会帮助你认识到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计划就是2016年你会感恩，我相信2017年你更会感恩。所以我们来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我们看，我知道这个字太小啊，我字太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翻到你的圣经啊，如果你能够看到 ，it's amazing， 我自己都看不到啊。那个，我们看一下诗篇第65篇，我们来读诗篇第65篇，不长啊，但是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宝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神会以年岁的冠冕放在他所爱的儿女的生命中间？好，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65篇，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来，预备，诗篇第65篇，预备，起！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之主，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怎么样？欢呼怎么样？歌唱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很宝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帝的眷顾中，在上帝的带领里面，他让我们从一步一步，这个经文要提升我们，要提升我们，最后要回到一个原点上。所以这个经文是一个 circle of the life。它是一个 circle 在表现出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样提升我们。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第一段的经文，我要你们看的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称之为叫做赞美施恩的神。你注意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到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他讲什么？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你看到第四节说你圣殿的美福怎么样知足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四节里面，好像这个作者这个诗人呢是站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在圣殿里面。他站在圣殿里面，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在圣殿里面去赞美一个施恩的神。所以但是这个赞美这句话里面，你看有一个很奇怪的字，因为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他说什么呀？他说 他讲说西安的人都等候怎么样赞美。为什么这个赞美前面有一个什么等候啊？难道赞美我们要一直等吗？等到上帝赞美说哎，你要赞美了我们就赞美吗？为什么他的赞美前面有一个等候这个字在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事都喜欢很快速，我们到了教会啊就赞美，赞美完就走。可是这个经文讲的说，他说当这群人到了圣殿里面，上帝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等候。有多少次我们到教会很忙碌，哎呀欧牧师啊，哎呀傅传道啊，你昨天好不好啊，你今天怎么样，我们很忙碌，我们有讲不完的话，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遇到所有的人，我们有遇到上帝，我们跟所有人打招呼，我们有跟上帝打招呼。所以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要赞美神的时候，神问一句话，你有没有安静在我前面？什么叫等候？就是你在神面前有个安静的心，你会安静的在等候神。如果你今天到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明天开始，各位弟兄姐妹，你做一件事情，每一次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你就坐在你的位置上，一个短短时间的一个祷告，你看那天敬拜有什么不一样？你看那一年里面神怎么样祝福你，怎么样保守你？因为我们到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并不单单我们碰到好的弟兄好的姐妹我们打招呼，我们到教会里面是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赞美以前，为什么我有赞美？因为我在神面前先有安静的心。当我们没有安静的心以后，我们的思虑是非常繁琐的。所以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想说哦，等一下我要去哪里，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去什么餐厅，我有什么事要做什么事。当我们活在这个紧张忙碌烦躁里面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赞美，我们忘记了赞美。你今天有在圣殿里面安静的等候神吗？在今天礼拜天一年最后一个礼拜里面，你有安静在神面前说神 I'm here， 主求你对我说话，主让我看见我生命有什么事情值得赞美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除了在赞美里面，这边讲到这个诗篇讲到什么叫做赞美，我觉得圣经里面讲赞美这个字是很蛮复杂的。我愿意看五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经上讲赞美有五种不同的赞美。我希望至少你有一两点你能够做得到啊。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什么是赞美。第一个赞美的，我们看诗篇第九篇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九篇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一个赞美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九篇第一节，预备，请。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所以他说什么？歌颂。所以赞美是第一个什么？唱诗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重要啊，听讲道很重要，听讲是一个学习。可是你知道，刚有人在带诗歌的时候，我们唱出对神的赞美，我跟你讲，你的心都会开。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心很关闭啊，因为我们前面没有诗歌的赞美。当没有诗歌赞美的时候，我们心是封闭的。当你心打开的时候呢，你对神唱诗歌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非常的苦闷，是因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赞美的意义。所以第一个是神教导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有时候你一个人坐在一起唱条诗歌赞美神的时候，其实很美的一个侍奉。你会一个人这样唱一条诗歌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有没有唱给自己听？有没有唱给神听？第一个赞美用诗歌来赞美。好，我们看第二个赞美，除了诗歌以外，另外诗篇教导我们有第二种赞美的方式。我们来读诗篇三十三篇第二节，预备，起。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你们应当怎么样？ 弹琴。你会弹琴吗？你会拉小提琴吗？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赞美除了歌声以外，我们要学习一种乐器来赞美它。你会吹箫吗？你会吹口琴吗？那个昨天我们教会的那个 Candle Night 那个 Service 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上面拉小提琴，他拉完以后他说：欧牧师，我拉的怎么样？那个是谁呢？是严希恩的儿子严旭。我跟他说一句话，我说：严旭，你记不记得将近10年前你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要搬 Holy Communion， 我请你拉一个小提琴在那个 serve 那个欧牧师记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拉的有多烂？你知不知道？他说：哦，真的。我说：但是那时候我也觉得你很好。今天他是年轻人，最好的音乐学院，拉那个小提琴，拉的又漂亮，拉的又好。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乐器的赞美是需要你练习、练习再练习？你知道一个画家要画一幅好的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画画。我们在那个昨天的时候，那个志娟放了一幅画在上面，但志娟没有做见证，是他先生做见证。我不知道志娟为什么不做见证，是他画的。建立做见证，其实我也非常感动。他说：建立说，你知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这幅画上有66种颜色。我来不及算，他的画就走了，因为他没有做那么长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赞美他，所以用我们的声音赞美他。神要我们使用我们中间的恩赐来赞美他，包括我们的乐器，包括我们的画画，包括我们的写作。神要我们赞美他，因为这个要付上代价。第三个，我们看神除了乐器以外，神要我们如何来赞美他。我们来读诗篇67篇第三节，来，预备，起。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他讲什么？他说：愿列邦都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第三个，什么叫做赞美神？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使那边没有听过神的人，他们赞美神。我们去一个地方，他没有福音的地方，我们把福音带去，他们看到福音的兴奋，他们看到福音的喜乐，他们就赞美神。使别人能够赞美神。在哪里？在台湾的监狱。在哪里？在云南的乡下。在哪里？在某某一个很落魄的教会里面。在哪里？在很没有人听过福音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说：哇，信耶稣真好。有一个宣教的心，有一个爱人的心，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有多少时候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我们可以跟人家辩论这个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辩论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东西，我们很会听讲道，讲道讲不好我们通通都知道，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很 enjoy 跟人家讨论圣经，我们很 enjoy 跟人家讲话啊，基督在一起，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走过一个地方，别人都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吗？你愿万民都能够赞美神吗？你愿跟他分享你生命中的喜乐跟兴奋，把人带进福音的信息里面吗？如果你有这个心，你就是赞美神。我们看下一个，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看到第四个神讲到的赞美。来，预备，起。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他说什么？常常以颂赞为祭什么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什么叫做赞美？大家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说 yes， 我是基督徒。当你进餐厅的时候，人家看你说：“你在干什么？”我在祷告。 到在公司的时候，哎，你这边为什么放一本圣经？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不以福音为耻，宣告你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就是赞美神。有多少时候我们害怕，我们不敢讲说我们基督徒？有多少时候我们在隐藏，像尼哥底母一样，我们永远不敢让他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信耶稣。上帝告诉我们说，以颂赞，就是那嘴唇上面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你可能不会唱歌，不会乐器，但多少时候你不承认，不愿意表现出一个做基督徒的骄傲跟信心，那个喜乐，那个充满了勇气。神希望我们能够见证他。看完希伯来书以后，最后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二章九节第五个我们看到的赞美，预备，七，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什么？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他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神看我们是祭司，但是看到我们什么？我们是属于圣洁国度的。下面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但下面讲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要叫你们宣扬，宣扬就赞美的意思，宣扬什么？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各位弟兄，你们什么是赞美？告诉人家，从前我是一个罪人，今天我被神所赦免。告诉人家你的故事，不是表现你有多好，是告诉耶稣基督怎么在你生命里面有那个见证。我们都有一段不愿意跟人家讲的过去，我们有时候都活在很多黑暗里面，我们都活在很多的痛苦挣扎里面，我们希望人家看到我们好的一面。 No，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很奇妙的是，他说什么叫做赞美神？当你告诉人家说，从前你在黑暗里面，从前你活在你的骄傲里面，从前你活在看不见神的恩典里面，可今天你活在神的恩典中间，是什么？是那造你从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讲到神的好、神的美跟神的善的时候，你愿意打开你自己，把你的故事告诉别人的时候，那就是赞美神，那就是赞美神。所以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作者站在圣殿里面，看见一个最基本的教导，我们必须在安静中间，我们思想到我们赞美的原因。我们在赞美中间，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圣殿里面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什么活出一个赞美神的生命。我们这样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否在圣殿里面是一个赞美的生命？活在圣殿里面就是讲到这五点，我们是否具有这个赞美的生命跟赞美的素质在我们里面。第一章第四，我这个第三节有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三节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什么呀？赦免。所以你看到一个赞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若用一个图来表现的话，在这个诗篇第五章第三节里，他说我们被我们的罪所什么样胜过，我们被我们的罪所 overpower， 我们被我们的软弱所控制。可他说是你赦免了我的罪，是你赦免我们的罪。甚至他没有说是因为你我改过了我的罪，他说是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神是一个多奇妙的神，我们的改过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向善，我们才有能力改。 是信耶稣以后成圣的过程。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是站在圣殿里面给我们讲述这个神恩典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在这里面。所以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一个赞美施恩的神，但是马上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神就提升这个作者，让我们看到从一个圣殿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因为第五节你看到他说怎么样，神啊，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我们看到第六节，大能束腰安定诸山。第七节，海的响声，波浪的响声。第八节，住在地极的人使他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好像我们在圣殿里面，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在圣殿里面他完成了一个赞美的教导以后，他突然这个生命就开始提出来，我们在了圣殿，我们好像在地球的太空舱的前面，看到整个大地，看到整个地球就在我们前面，我们听到海的浪声，我们听到空中的飞鸟，我们听到整个自然界在我们前面的澎湃。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不仅仅在圣殿里面要改变我们，神要影响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神要我们看整个大地，神要我们基督徒有个广大的心胸，我们可以走到 Yosemite， 我们可以走到 Yellowstone， 我们可以走到 Grand Canyon。 Wow God You are so amazing。 我们可以看一朵小的花，我们看到一朵小的草，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天上无尽的星宿，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到了 Yellowstone 赶快买了纪念品照张相立刻就走，我们是不是活在这个很世俗的环境里面，还是活在神的创造跟神的赞美中间？所以我称叫做信靠大能的神。你看到那个神的奇妙的作为，我最 amazing 就是我自己在前几年我开车到阿拉斯加走了一趟，我不能跟你描述这个北极有多漂亮，但是我真的看到上帝是那么的奇妙，是那么的美，是那么的雄壮。那边没有人，但是有神。有多少时候我们去很多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人的工作，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大的意象。所以神把我们提升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到底有多伟大。因为你的神有多伟大，你的生命就有多伟大。这一两天我的女儿要生小孩，所以我今天讲话的时候比较激动，因为我做人快成功了。我的女儿要生小孩，我女儿为什么要生小孩？我女儿本来不想生的，三年前她结婚的时候，她的婆婆46岁，是个马拉松选手，长得又漂亮又好，身材又好，吃得又好，健康得不得了。她结婚不到6个月，医生宣布她的婆婆的生命3个月到6个月 terminal illness， 这个癌症是没有药可以救的，活到6个月以上的可能性不到15%，她婆婆要准备死。这个是个非常爱主的姐妹。这个先生呢，为了他太太呢，公司 close 辞掉，家里的卡车都卖掉，他怎么买了一部最漂亮的 mobile home， 带他太太环游整个美国，希望在没有死以前能够看到整个美国。每一次这个太太去，这个先生跟医生说，不管保险公司付不付钱，我要你尽全力用任何的方法治疗我的太太。所以他们 开车环游美国，环游完美国以后还没死，他们又环游欧洲，环游完欧洲以后还没死，就去非洲。每一次他写 blog 的时候，他的痛，他的难过，他每次去看病人的时候，那边都是癌症的病人，他要告诉人家说 I have an amazing God。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但他每一天都活在神的大能中间，他相信神会使用他，他相信神会带领他。所以神要把你从教会提升到地球的上面，他让你看见神是一个大能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马槽中的一个 baby， 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掌管宇宙的神，他掌管你跟我的生命，他是大能主，大有能力的主。大卫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学习敬拜他的话，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才能够唱出对神的赞美，才能够唱出对神的敬拜。所以他把我们整个人提升到一个完全一个自然的一个里面。他不但提升到这里面，他说什么样，他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怎么样欢呼。就是这个地球在旋转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权柄跟全能使人看到，哇，这真是一个主，真是一个神，能够惧怕神，而且能够欢呼神，能够赞美神。当大卫从这个整个自然界，我们看见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对一个神的能力，我们有一个崭新的认识，是来自什么？来自我们对神的赞美，来自我们对神的感恩。最后这经文怎么结束？大卫从圣殿把这个赞美带进一个整个自然界的崇拜。最后这个第九节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大卫仿佛这个圣经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农庄里面去，好像我们跟一群农人呢，正在放羊的农人，好像跟一群农人说：“哎呀，怎么天还没下雨啊？”好像我们跟一群农人在一起说：“哎呦，这个地，这个今天这个插秧了没有啊？这个插有没有水？”好像回到那个人的最实际的这个每日的操作里面，每天的生活里面，好像我的薪水会不会付得出来啊？我公司可不可以做得下去啊？我这个公司会不会股票会不会上涨啊？好像每一天所担心的事情，我们又回到这个里面。所以有一个画家我很喜欢，他把这个季节画成一幅农庄的图画。有个几个照相师把这个经文用照相来表达，非常的漂亮。他讲述这个大地，这个在我们的耕耘里面，我们在我们农庄里面怎么样看见神的恩典跟神作为。所以严格来说，从圣殿到自然界，最后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做事的所在，我们做事。我们看这经文怎么在讲这个美。你看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什么五谷。我们需不需要种田？我们需要种田。我们需不需要耕耘？我们需要耕耘。我们需要一个公司能够做事？我们需要一个公司能够做事。我们需不需要每天吃饭？他说，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你所有的需要都是神在替你预备的。如果神不降雨，这个插秧的人再怎么插秧，这个稻子长不大。若神再不做事，你跟我的能力也不能够彰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他要一个基督徒回到神的生活的基本的层面，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工作。我们能够献上感恩的时候，是知道在我们的努力底下，我们虽然需要插秧，我们需要五谷，但如果神不下雨的话，加州如果没有水的话，再多的努力都没有用。 再多的努力都达不到成果。我们看到七主让我们看见，他说怎么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我前几天看了一段新闻报道，看到住在北京的人，他们洗他们家里面的空气的过滤器，他们就把那空气过滤器拿出来，放到那个洗澡间里面，就用水冲那个空气过滤器，就看到那空气过滤器那个脏的那个脏的空气在空气器里面这样流下来。他说：“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一口新鲜的空气都有神的恩典？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虽然人有努力，可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住在很不幸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机会这样唱诗歌赞美神，我们有机会呼吸到这种空气，有神的作为在里面。这大卫要跟你讲的事情，这圣经上跟你讲的事情，你的生命在2016年充满了神的恩典，因为神帮你预备的那美好的地方是你能够耕种能够栽植。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风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在带领我们。神不但照顾整个大地，而且神他恩典跟他作为照顾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神在照顾我们。记住其中一个画家，他把这里的经文他把它照相出来，他去一个种花的地方，他说这些花在讲述神的美跟神的漂亮。大卫这个感恩的诗在丰收以前，我们刚读诗篇第63篇，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说我寻求神。大卫跟你一样，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是一个干旱疲乏又是无水之地，我们寻求神。所以我的女儿最近压力很大，因为她在家里面等着生小孩，她的婆婆就住在她家附近的旅馆里面，天天问她说你生了没有，她就想看她，就想她生完以后，她说如果她只要看到她的孙女生下来以后，她说我的生命就满足了。她并没有很大的希望会跟孙女会活多久。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孙子在我们旁边，我们烦死了，你知不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很多人说这是他一生的恩典跟作为。我们住在加州，有多少人希望来这个地方能够在这边生长？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神多么大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活在我们中间。大卫曾经经历过疲乏无水之地，可当他再次看见神丰盛的雨水的时候，他知道神恩待他的国家。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国王，他是一个聪明的国王，他是一个好的国王，可他知道很多事情他也不能做什么，他需要神的保守跟神的眷顾。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说，你以年岁为我的冠冕，就看到整年的过程里面，从干旱一直到水都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我的生命里面，我的冠冕，我值得夸耀的不是我自己，我值得夸耀是天父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他的恩典跟他作为使我值得夸耀。他说滴下脂油，什么叫做滴下脂油？你知不知道，如果接一部车子杀了很多羊，那羊很肥的时候，你的车子上面放很多羊肉，你在拖着走的时候，那个油就一滴滴滴滴滴在路上，这叫滴下脂油，你知道吗？这是很实际的，你知道，表示那羊很肥了，你知道，杀的时候那油都车子都沉不住，要会滴下来的。他讲说那个丰富，神所预备给他的是何等的丰富，神给我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他说欧牧师，我们到底什么丰富？你知不知道你家 garage 有多少东西你放那边几年从来不用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衣橱有多少衣服你从来不会再穿的？有多少丰富的物质存在你的家中你不愿意丢的？神丰富，神非常的丰富。我们小不小气？我们非常的小气。 他说地下自由。所以盼望我们在面临到一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恩典是我们结出一个果子，而且我们也愿意跟人家分享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让我们不断地在收割， 在采割。可神也向我们一个挑战，是否我们的丰富成为多人的祝福，是我们的丰富能够展现神的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在大自然界里面，我们走进山走进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就有多有钱可以买到飞机票，我们多有钱我们可以到这边来观光，多有钱我们可以这边买一下东西给带回家里面。我们可以在这边看见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可以看到山，可以看到树，看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美丽。我们看到那些石头雄伟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那些风景在我们前面的时候，看到神的创造的美是超越这个风景，他的爱是超越这个世界，他的爱是超越他的创造。当我们在继续丰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丰收，也继续看见神一年一年的供应我们，一年一年的带领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在每次日出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每次太阳日落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可以献上赞美，因为我们又多活了一天，甚至又是我们新的一天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我们不在一分一秒里面我们做抱怨，神要我们做赞美的生命，从日出到日落我们能够唱出生命赞美的歌。三点我愿意跟弟兄去共勉。我们面临到2017年的时候，就像我在我们教会的荣神团契，我跟他们分享，我说我盼望我们新的一年，我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第一个我希望能够经历到的，就是在人生的骤变中经历神的大能。我相信2017年一定我们经历到很多的巨变，可能我们有机会失去家人，可能有机会经历一些死亡的威胁，甚至我们有机会经历一些痛苦，我们可能会找医生说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继续仰望一个大能的主。当我们生命里面极端灰色失望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第二点，我觉得生命我们做很多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欧牧师，我从来不会弹钢琴，所以明年我们试试看学学钢琴看看。欧牧师，我从来不会拉小提琴，试试看拉拉看。欧牧师，我从来不会传福音，传传看。我们在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我们尝试给自己生命中有个挑战，我们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拥抱一些我们不愿意拥抱的人，我们传递一些我们无法传递的信息。因为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凡事可能的神，我们经历神的应许，经历神的能力。最后一点我跟弟兄分享的，也是我跟在荣恩团契跟大家分享的，我说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崇拜就回家，我盼望我给你一个生命的挑战，我希望明年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一个地方是你服侍的地方。说欧牧师，什么地方服侍？你知不知道这一朵花间谁插的？一定有个姐妹插的，她一早就来放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圣诞树谁买的？可能某一个人买的。你知道这地有没有人扫？地有人扫过。我 challenge 你，明年每一个人找一个服侍，说明你说欧牧师，我什么都不要做，我知道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每次来就把外面这个圣诞红葬在外面的，她浇浇水。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找一件地方你来服侍神，有可能没有人知道，但你说这是我跟神之间的应许，我 一定在教会里面找一件事情是我服侍神的。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但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有一件事你能够服侍神。盼望今年我们可以看见神带领我们教会，但是明年我希望你自己能够经历到神他的同在，能够经历到神他的大能。今年是一个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赐给我们教会，我更盼望2017年2018年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的日子，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在今年最后一次崇拜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仍然聚集在神的家中，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不但为我们每一位来到神家中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今天在外面无论是旅行的、去探访的，甚至有一群弟兄姐妹到盲腿教会献诗的，我们都献上感谢。愿你继续的保守眷顾你所爱的儿女，愿你的恩典跟慈爱永不离开你的教会，你所宝贝的儿女。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再次愿天父上帝的荣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跟你隔壁前后左右说新年快乐。如果你需要祷告，到前面来，父母是在前面为你祷告。